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9号，公元2013年9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自己的寿命足以看到西藏问题获得解决之时。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产生最高法院法官，西藏议会和行政中央致哀印度援藏人士去世，境外藏人为玉树地震筹资4000多万印度卢比。西藏议员表示，薄熙来被判重刑有助于顺利推行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议会中介绍昨天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情况时表示，尊者当时强调自己的寿命足以活到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而获得解决的那一天。详细内容请听段颖的报道。
今天9月23号，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进入第5天议程。议长边巴次仁首先向与会各界介绍了昨天22号正副议长和行政中央司政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情况。边巴次仁指出，9月2号西藏民主日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因个别藏人的行为而只愿活到108岁的想法。昨天9月22号，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三人前去觐见刚结束欧洲4国行程的达赖喇嘛尊者，并就议会针对尊者的言论进行讨论的情况做了汇报。边巴次仁说，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希望能通过议会来让大众了解，根本不必为此而担忧。尊者强调自己一直祈祷，同时坚信以中间道路的抗争方式来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境内外藏人同胞团聚的那一天一定会来到，而自己的寿命也足以等到那一天，因此大家不用担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议会上就觐见尊者一事给予了说明。洛桑森格指出，尊者已经就9月2号西藏民主日当天有关自己寿命的讲话内容进行了解释，因此呼吁议员们安抚对此感到担忧的境内外藏人们。而内阁嘎夏和西藏人民议会也将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继续为西藏抗争而效力，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不用担忧。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上，议会议员们投票选举产生了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另一位法官。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于本月21号就被推荐为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另一位法官的2位候选人，即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现任秘书长阿汪曲扎和藏人行政中央审计署署长嘎举顿珠进行投票，最终以21比16票，现任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阿汪曲扎被任命为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另一位法官。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新任法官阿汪曲扎于1955年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1959年流亡印度，在印度昌迪吉尔大学中毕业后，1975年开始加入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先后担任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院长、 内政部增设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增设秘书长，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行政秘书长等职务。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9月23号，西藏人民议会为昨天不幸过世的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成员莫汉辛格先生制定了一项官方悼念决议，全体与会人士为此默哀致敬。详细内容请听段允的报道。
莫汉辛格先生是印度国会资深议员，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成员，同时是印度社会党领袖。他于9月22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家医院中病逝，享年68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一希·一希平措和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于今天23号在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上先后发言，追忆了莫汉辛格先生生前为西藏抗争事业所提供的巨大帮助，以及对流亡藏人生活方面所给予的关注等等，强调藏人们绝不会忘记如莫汉辛格先生一般真心关切并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也发表声明，向莫汉辛格先生的家人表达慰问。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官员也特别前去辛格先生的家中致哀。驻新德里办事处媒体联络人丹增乐谢向本台介绍说，在得知这一噩耗后，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同新德里印藏协调办公室以及当地流亡社区官员、各西藏团体的代表等前去慰问莫汉辛格的家人，并邀请了西藏僧人为亡者进行超度。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全球各地的19名西藏抗拒玉树藏人代表和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成员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饭店中举行募捐账目审核会议，公布境外藏人为玉树地震所捐金额。本月13号至20号，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成员和部分玉树藏人代表举行了为期8天的玉树地震募捐账目审核会议。会议公布境外藏人和援藏人士为西藏抗拒结果多玉树特大地震灾害分别募捐了4873万4325印度卢币，其中折合成人民币572万9689元已送到灾区，目前剩有320万1867印度卢币。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成员洛桑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居住在全球各地的藏人和援藏人士为玉树地震募捐了4870多万印度卢币，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我们目前还没有邀请专业会计算出准确的总和，但确定向灾区送到了572万9689元人民币。洛桑次仁继续表示，由于中共政府对境外藏人的援助采取各种阻碍和严控，直到结束相关援助项目之前，我们不便透露更多的有关募款资金的使用途径和所剩资金的运用等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昨天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了个人全部财产。为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三则表示， 这将对中共新一届领导层顺利推行相关改革方案有积极的作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9月22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为罪名，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委员薄熙来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明报等多家香港媒体报道说，薄熙来听到审判长宣布他被判无期徒刑后，大声抗议，判决不公，严重不实，既不公开也不公正，完全没有采纳我和我的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报道指出，薄熙来当庭咆哮后，被法警在颤抖握紧拳头的双手上戴上手铐，强行押离法院，连宣誓当庭上诉的机会都错过。对此问题，正在达兰萨拉出席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议员则谈到了他的看法。格桑坚参说，
我们关注到这本月22号济南中院判处薄熙来终身监禁，也就是无期徒刑。这次从审判来看，我认为这对习近平未来推行他的这些施政方案，特别是深入所谓的中国的一些改革开放，我认为他们已经搬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的一个石头。因此呢，这次中共强调的以贪污渎职罪判处薄熙来的这种无期徒刑，使薄熙来永远再无翻身，这对以后中国这些各种政策的这种顺利执行，我认为应该有一些积极的一个作用。
薄熙来很可能被押往北京秦城监狱服刑，该监狱专门关押高官及政治犯。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人民日报的评论文指出，对薄熙来的坚决依法惩处充分表明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都要依法严惩。实践证明，反腐败愈坚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愈能发挥震慑力。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一个政权推翻另外一个政权，就是完全代替了他的一切活动和行为。这项条款再次证明了中国和西藏之间不是一个政权的问题，而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并且我们还从印度西藏档案馆以及欧美的档案馆中了解到，西藏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铁证。但是中国政府的文件或历史材料与各种国外档案以及我们西藏人的藏文史料相矛盾，那是更加完整的控制西藏进行的政治手段而已。这一点是政治学中符合一个国家统治另外一个国家所采取的蒙骗外交手段，它不讲究客观性，而讲究所起的手段对被蒙骗的人相信的有效成果。这种手段在西藏身上确实有一定的有效性，或者说西藏被当局者骗傻了。第15，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